刚我们第六个主题是佛土跟众生土了哦，那这个主题主要是在说明这个求生净土、往生净土，这个净土到底是怎样的净土？从佛来说，当然是众生是没办法投生到佛的这个常寂光净土，就究竟圆满的净土了。所以呢，才有分别说释迦佛他的净或者他的国土怎么是所谓的五浊恶世哦，实际上就是。佛是为了摄化教导众生而显现这样的净土，或是这样的国土了哈，应该说国土，佛的土国土。所以在这个主题是说明佛菩萨他们所成就的清净或是修行的世界，有可能是清净的，有可能是杂染的。那但是为什么要成就这样的世界或是这样的地方？主要是为了教导众生的哈，这是一切诸佛菩萨所共同的。但是看是从哪个角度去说明哦，从众生角度还是从佛的角度哦？从佛现世来教导众生，所以说某某佛的世界，某某佛的国土哦，所以这个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佛土。但是除此之外，第二个重点是提到这个净土绝对不是佛或是菩萨成就而已，也需要众生的哦。那净土就佛的成就的世界是净土还是秽土？这个众生的业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释迦佛因为众生是比较是五浊恶世的众生啊，所以成就的这个国土就是所谓的秽土。那当然，下生弥勒佛哦，他所成就的这个世界就会是净土，因为那时候的人多数是行善的啊。好，那这个实际上都是依着众生而有分别，就佛道统哦，这是常寂光净土。那除此之外，还有菩萨的净土啊，所以当菩萨分证的一分的出发实相，他就可以显现一分的净土来接引众生修行。那这样的净土，从佛来说是属于他受用，因为它是一部分是因的佛显现的嘛。那就菩萨而言是属于自受用。那他受用、自受用啊这个词哦。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81啊，哈，81，瓜浮山的成佛之道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内容。那在瓜浮二这边就有提到哦，在48页的注脚栏，哦，48页注脚栏，哦，就荧幕上面我们所看到的啊，哦，一般说佛是具三身，就法身，哦，就如果是对应这个中国古德，哦，法身所在的土叫什么？常寂光净土了，报身嘛，圆满报身哦。所对应的土是什么？十报庄严土。那化身是应化身，那所对应的土是什么？方便有余土哦。那除此之外，在唯识学系啊，那更严密的分别，将报身分作自受用身跟他受用身，就成就所谓的四身说啊。那是三身说是一般大圣经的共通的意义啊。那在这里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内容，瓜浮二是什么？变法法性论啊，所以它是唯识学系，它是用这个所谓的"自法身"这个词啊，就是用佛所圆满智慧的法身，用提升的法身是用无分别智而显现的法性，所以它用"自法身"这个词，这也是很特别的词啊。除此之外，其他应该是相近啊。啊，报身是由修所成啊，所以。报身是从这个所谓的功德圆满成就而说啊，所以叫做圆满报身。好，所以这边就分别哦。好，从佛而言是修行圆满嘛，所以佛是自受用甚深法乐，所以叫自受用身哦。那当然我们在本文上面是导师用什么自受用土啦哈，还有他受用土啊，个人是觉得这个应该是相近的啦哈，可以参考。好，在初地到十地菩萨所见到的佛身，好，那受佛教导甚深法，好，所以从佛受用法乐，好，所以从佛角度，好，这个叫他受用身，就菩萨看到这的佛了，哈，是属于他受用身的。那化身是适应众生而起的种种变化身，好，所以他不一定是，一定是某个形态的，哈，所以他不见得是出家了，哈。就是以什么身而化度佛，就现什么身去帮助他了哈。好，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哈。 那接着我们就看到讲义的四十九页第七个主题，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那我们在讲义第一页已经提到了，你要往生净土，就是要知道净土是怎么来的，然后所以它主要是要说明这一个。然后刚刚也有提到这个菩萨修行的两大内容，就是摄取国土或摄化众生嘛。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要往生净土，就知道净土是怎么成就的。好，第一个主题小主题就是庄严净土，在49页这边，刮佛的国字大写一，庄严净土。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啊。第一个偏重发展是强调往生净土，但是净土是怎么来的啊？实际上这是菩萨因地修行庄严净土而成就的嘛。我刚刚也有提到，净土不会只是佛或是菩萨所成就，它必须要跟众生产生密切关系，而且是佛跟菩萨是彼此辗转增上而成就的了。好，看到49页的倒数第六行，中国净土宗发展非常特别。那所谓的特别是下面这句话，但是就只知道发愿往生求生净土，但是净土是从何而来，一向稍加留意，就比较没有再注意留意了。对，一般都以为接着看下面，有阿弥陀佛，有佛就有净土。那实际上阿弥陀佛呢，并不是发愿往生就得就成就这样的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了，不是因为他发愿往生才成就的。所以在大圣经都说到庄严净土，那这就是什么？菩萨在因地修行时修无量的功德去庄严国土，当成佛的时候就圆满成就这样子的诸佛净土了。所以就是这个重点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要修集功德去庄严净土，并不是只是求生净土就可以成就净土了。好，接着到50页第一行50页所以只听说往生净土，却没有听说要发愿庄严净土。这实际上就是刚第一句说话所说的中国净土宗发展非常特别，这边就是算一个小节啦。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是偏重发展。好，接着在50页这边刮符二就举经来说明这个菩萨行必修之行，就是要怎样去庄严净土教化众生。第一个是引般若经，大般若经。一切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必然是要摄受大愿无边佛土。所以大般若经说，以种种的世界种种的清净综合为最极清净，最极极就是很最高限度嘛，就最清净最圆满的世界那菩萨是发愿修行去实践这样子的世界，这样的净土所以他就接受理解了种种的大愿还有无边的佛土，还要去成就这样最圆满清净的净土或世界那当这一句话目前是没有看到明确可能导师看的内容比较多了不过摄受大愿无边佛土在注脚830有好，接着举无量寿经，这个我们大家应该相对熟悉啊。刚说嘛，菩萨是发愿要去成就修行，成就最极圆满清净的世界嘛。所以一切大圣经也都如此说，是菩萨行都会，菩萨都一定会这么做了。好，下面就举向弥陀净土。好，在无量寿经中就提到。阿弥陀佛就是过去是法藏比丘的时候他听到释自在王为他介绍了210亿个国土这样这么多的净土像，听了这些各式各样的不同净土，就发愿成就一个最清净最圆满的净土这个在注脚84有了。所以一切菩萨都是如此所以说呢，摄受大愿无边佛土嘛，就是摄取去参访去接受这些内容实现，这样就是这个佛应该是菩萨所修行 必须具足的内容啊。我们刚看到注脚的84啊，在刮符3，好，那前面刮符1、刮符2，实际上就是引这个算经文的内容了啊。像刮符1是康生凯所翻译的《佛说无量寿经》啊，那第二刮符2是菩提留智所编译的《大宝积经》中的无量寿如来会啊，这边就有提到啊，都一样是法藏比丘摄取210亿诸佛妙土清净之行嘛哈。这无量寿经哦，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导师在讲这个往生净土的方式有啊，就有列出这个净土经了哈，所以你要对无量寿经有个比较啊，它有不同的译本呢哈。它的意涵上面是什么？可以先翻到这个，从59页开始的哈，在汉译的译本现存的大概就有五个啊。那除了翻译的之外，还有一个编写本的哈。这个也是现代有流行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叫汇集本哈，跟这个也有关系。所以无量寿经它的译本是多的齁，从59页到65页齁，对无量寿经做一个说明。我们刚刚提到注脚84齁，请翻回来50页注脚84的刮符3齁，我们用这样子来了解一下齁，加深印象一下啦齁。所以在刮符3这边就提到嘛，法藏比丘的愿望是在十方佛土当中呢齁，自己的净土是最为殊胜最为微妙的齁。所以在十方无央数齁，无量数佛当中，阿弥陀佛是第一齁。那因为他的愿力的这样的特征齁，所以是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齁，所以是诸佛中之王齁。他发愿所成就净土也是这样齁，所以他选择了210亿个佛土作为参考。那采取这些国土的优胜处啊，重集自己的净土的蓝图啊。好，这是阿弥陀佛的根本特色啊。那接着我们看到本文上面，好，接着就说到菩萨摄取净土，为什么菩萨一定会摄取净土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学佛修集诸佛的功德行啊，第二个是为了要摄化利益众生。好，在50页的最后一行齁。对，菩萨之所以要摄取净土，第一个是要一切诸佛成就清净庄严净土。那菩萨发心学佛啊，当然也要如佛一样实现这样子的清净庄严净土。好，第二个齁，就是在51页。那为什么要实现这样的净土呢齁？所以不是为了菩萨自己着想，好，是为了要教化众生。有净土呢，就可以依着净土去摄受教化众生，引导众生。好，那这样子跟接受佛，应该接受菩萨教导众生，就会投身，因为跟菩萨有缘嘛，就会投身到这样子的净土。所以菩萨跟众生就共同实现的净土。好，接着看下来，所以摄取净土与摄化众生，这是净土的要义，就核心思想了，就是用摄取菩萨修行种种的庄严功德去摄取净土，那这样子又可以成就净土来摄化众生，就是净土这本身的重要的意义。所以净土是从利益众生而庄严成就嘛，不是从菩萨自己想安乐而成就而来的，这是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认知。好，接着看到下面二，就是举经来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要义。第一个是总名，庄严净土是大圣行的通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依着维摩诘经的佛果品来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好，这里分作两个了齁。 从这个应激限图说，这个词啊，标题国画符二哈，应激限图这个实际上也是导师文的内的字啊，就相应众生的根基而显现怎样的世界，怎样的净土啊，所以要应激限图。第二个是国画符三哦，国画符三什么？从菩萨修广大行，最终成就这个净土的功德而说了哈，所以他来说明，庄严净土的意义哈，从这两个意义上。好，刚已经提到菩萨所成就的净土，或是所摄取净土，主要是为了要利益众生嘛，哦，所以这边刚也有提到这个经文哦，经上这个经上这个经字哦，就是在都是接下来看到就是《维摩诘经》中佛果品的内容哦，所以经上说实际上就是一样是《维摩诘经》的哦，就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啊，导师对这句话解释什么？下面。菩萨修净土是由于这个众生类的哈，也就是如同我们要造房子，应该必须要有地为以地为基础啊，不然没办法建造哦，盖房子。那菩萨净土也是不离众生啊，主要就是要来利益众生的啊。所以唯有在众生中啊，为了利益众生，才能实现净土啊。所以净土。并不是逃避现实哦，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哦，所以我们求生净土也不是为了逃避现实哦，这个也是蛮重要哦，而是要与大乘法相应。好，下面又提到什么是就经文上面的众生之类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有提到菩萨是从四件事情去观察，观察什么呢？哦，下面就有四个啊。用怎样的世界能使众生升起功德？哦，那这个就关键词是功德嘛？应用怎样的国土去调伏众生，使烦恼不起？哦，一个是身善，一个是止恶了哈。以怎样的环境使众生升起大乘的甚上根？哦，要以怎样的国土方能使众生契合？哦，悟入佛知佛见？那导师的诠释嘛，因众生的根性不同，生善就对应第一个问题了，或者是第一件事情，灭恶起大生善根，入如来的智慧，哦，这实际上就是刚四件事情啊，就导师这样子啊，去对应啊，那也就要以各式各样的环境去适应众生，去摄化众生哦。那也就是呢，适应众生的根性好乐哦，创造优良的净土，使众生可以生善等哦。这生善等就包含前面四件事情嘛，生善灭恶起大生善根入如来智慧啊等利益啊。好，所以下面在52页就提到嘛，庄严净土不是为了菩萨自己，而是为了众生。所以这个是从应激现土啊，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标题啊，瓜符二的这个应激现土啊，像是导师内文的文字啊，应激现土就适应怎样的众生根基，创造怎样的净土来帮助众生啊。刚说的四件事情呢，就是在注脚85啊，甚至导师在举那个比喻啊。啊，就造房子要以地为基础嘛。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85的瓜符一啊，在51页哈。好，瓜符一是为就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哈。这边一样嘛，众生之类啊，是菩萨佛土。所以者何？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哈，而取佛土。所以这个所化众生对应导师的文就是什么升起功德，然后就怎样可以使众生升起功德。那调伏就调伏烦恼，随诸众生所因何果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哦，这个就是对应的是，如果是本文上面是第三，在注脚瓜符一啊， 好，就如来智慧是导师的这个问题是第四个了哈。下面又提到，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嘛？哈，这个是对应导师的问题是第三个，大圣善根。好，下面就比喻了哈。所以者何？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导师的比喻嘛，哈，要造房屋呢，也要以这个空地为基础。所以在经文一样，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他就可以建造。但是如果你在空中，虚空中就没办法建成。所以这菩萨所成就的国土，实际上是要依着众生，所以这就是文上面的内容。导师刚说的，从应机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显现的净土来说，这从跟众生产生密切关系的，所以要主要是要利益众生。好，下面请翻到52页。另外呢，如果从菩萨的修行来说呢，在52页的瓜浮山约菩萨大行成就净土的功德而说，这边又可以分作两个，一个是成就净土因，就是菩萨的广大行啊。第二个是菩萨跟众生共同来实现净土。好，在52页这边下来的算是就文啊，科判不算是第二行啊。从菩萨的修行摄化教导众生成就净土的佛果功德而说，那经中又怎么说？就是什么？执心是菩萨净土。当菩萨成佛时候，不惭众生来生其果，身心是菩萨净土等等哈。那这个在注脚86哈，导师没有全部引出来了哈。不过在注脚86，个人也没有全部引哈。不过可以看得到了哈，像瓜浮一啊哈，一样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维摩诘经》，这边有提到嘛，执心菩萨啊，前面这个是本文上面有哈。好，那第二句话是什么？身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具足功德，所以身心就等于说你要修集种种功德，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国，就生到这个国，就会来到这个国家，生到这个国家。菩提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大圣众生来生其国。那这个执心、身心、菩提心，这个导师在其他的内容上面就是什么对应什么对应这个说学佛三要了，这个在宝积经讲记导师也有提到，其他的文都有提到了，就是这几个执心、身心还有菩提心。那当然在维摩诘经后面还有很多啦，它都有对应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到瓜浮寺圣曼经讲记，这边是说到这个不但是普光佛的慈悲愿力摄受众生那最主要的会来这里投身到这里的众生呢，是因为跟佛因中有深刻密切的因缘。佛因中，所谓的佛因中就是过去在修菩萨行的时候，接受这些众生接受这个菩萨的教导，所以产生密切的关系嘛。那同愿同行才能往生佛土，这也就是维摩诘经刚所提到的执心菩萨执心是菩萨净土，成佛时不惭众生来生其果。这不是说由佛修行而成就净土，让大家发愿往生，这蛮重要的观念而是菩萨就如佛在过去菩萨因地修行的时候，用种种的法门教化利益摄受众生，那众生学菩萨修学，所以净土是由佛成就，但是也要有同愿同行的大众共同发愿修行才能实现。所以现在修净土行者，每每只知道有净佛国土清净的佛国土可以去，可以往求往生，不知道随着菩萨发愿修行，这样的做法就等于 只求结果然后而没有从事耕耘哈。所以这样，这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所说的这个庄严净，为什么要庄严净土？实际上庄严净土才有办法成就净土，所以你要往生净土，要从庄严净土而来哈。好，那回到本文上面的哈，就是解释这个维摩诘经这个知心，还有这个不产众生的啊。好，虽然导师没有把这个维摩诘经的全部的文引用出来哈，他这边就解释这个经它本身要强调的要义是什么。所以这几个词啊，发菩提心。慈悲喜舍，六度四摄，菩萨一切功德行，都是成就净土的因。所以菩萨要修集种种的功德。这就是说，这些虽然没有完全引出来，就是说，它主要意涵就是菩萨要修广大行，修集种种功德，才有办法成佛时候成就净土。那在修行的过程，他所教化的、所利益的众生，就跟菩萨产生密切的关系嘛。所以，当他成就了这个净土的时候，圆满成佛显现的净土的时候，跟他过去跟他有缘的这些众生就会投生了。下面就解释经文中的执心，还有不产取执心呢，就是直白没有这个嫌取的心。所以菩萨用这样的法门去教化众生，就自然与不产取的众生相摄增上。那另外的也可以化哦，就教化这个产取的众生，改变嘛，变为执心哦。那不产取的众生与菩萨结的法缘，当菩萨成佛的时候，受他教化的这些众生就来往生这样的佛国哦。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倒数第五行所以庄严净土的菩萨是摄导者就引导者了那以六度万行来救度帮助众生。那修六度万行的众生受了佛菩萨的感召，也就来生其果。来生其果，实际上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维摩诘经的这个字的意思就会来到这个国土，或是生到这个国土这几个词，来生其果这经文的字好，接着看到倒数第三行52页实际上这样实现净土是摄导者，就菩萨嘛还有受摄导者，就接受教导的，就众生嘛共同的成果。因此，不能想象实现的净土只有佛实际上就是要相互增上辗转共同成就，就净土了。意思就是净土实际上不是只有佛而已就是要菩萨要众生相互的增上共同成就那菩萨是发起的领导者启发的领导者那除此之外，也要这些同愿同行者那彼此结成法侣道友和合共同来修福修慧，请看到53页才有办法成就净土从佛而言这是自受用佛土那跟前面一样有提到。那就菩萨而言，这也还是菩萨自力感得的应有净土，所以就菩萨而言，当然也可以是属于所谓的自受用土了这个在我们前面48页这边48页这边有提到最后一行。好，接着看解说一样看回来53页不知庄严净土，不知净土从何而来而但只知求生净土，这样子是把净土等同于神教式的天国神教的天国因为只知道去那个地方，只知道求生净土，实际上就好像把净土这样的净土意义就把它就如同天国一样当我们了知了这个净土是从何而来所以了知净土的所来 是实行发愿庄严净土，这才是大乘佛法的正道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净土实际上就是菩萨因地庄严净土而来。好，接着看下面啊，往生净土是从佛与众生辗转增上的意义中啊，另外的开示的方便啊，别开的方便啊，就往生净土啊。就如同这个太虚大师圆寂之后啊，这位居士所说的啊，就大师提倡是正常道，他行的是方便道。好，下面正常道就是什么？大乘菩萨法的净土正义啊，就是要庄严，就应该说修集功德去庄严净土了。那方便道是从正常道而另外而生出而衍生的啊。所以正常道实际上就是庄严净土，也就是集菩萨功德所共同实现，这是大乘法的真义，真实的意义，我们应该要去特别重视。所以这边强调是说，所谓的往生净土，要知道净土是从何而来，是从菩萨因地广修无量的功德去庄严净土，所以他成佛的时候才有办法成就净土。那菩萨修净土不是为了个人，是为了帮助众生，去引导众生来修行哦。好，这个才是所谓的庄严净土，或者是往生净土的一个意义啊。好，接着是要讲往生净土的方法了哦。那下面实际上就分别出一般的往生法跟特殊的往生法啊。那一般的往生法，我们先看我们这个荧幕上这边的齁。一般的往生法主要它列了两部经，就是一个是维摩诘经，还有这个除盖障菩萨所问经。那从56页开始就是特殊的往生法。那特殊的往生法齁，这边导师是引用这个净土经典。因为特殊往生法主要是强调的是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它引用经文上面明确修什么法而往生极乐世界的，那这边就列个 五本经了，从56页开始。第一个是这个应该是波州三昧，应该要完整的经要波州三昧经。第二个是在华严经当中的普贤行愿品，第三个是无量寿经，第四个是观无量寿佛经，第五个是古音声王陀罗尼经。这部经跟这个咒语比较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就先看到一般的往生法了。好，先看回来讲义的53页。好，一般的往生法，像这句话应该是总说了，不过因为就是这个文脉上面就是这样次第。所以往生净土的法门有通共通的，还有这个别，有通有别。通就是什么？修这样法门可以往生十方净土，所以叫通的，就共同的啦，它没有特别指向某个净土。那别呢，是特殊的方便，是着重于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我们说这句话算是比较是总说两种，一个是一般的往生法，一个是特殊方便法。好，净土是清净而理想的环境，那菩萨庄严净土为了摄化众生哦。这几句话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有些关系啦。那众生受了菩萨恩德的感召，就向往来生其中，就生到来到这个菩萨或是佛的这个净土当中。那在净土中修行呢，多便利，就修行多好，让我们容易，但是少障碍。所以呢，必然是可以得到不退转，不会落入恶圣还有三恶道中。好，往生净土的信念还有修行在大乘经是一致的，就是说到，就是这些所谓的信观念什么，就是什么多有好处少障碍嘛，得不退转这些内容。好，那怎么样才能往生净土？那现在就引两部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好，第一个是维摩诘经， 啊，引经上面就列八法啊，经上说，菩萨成就八法于此世界，哦，就是成就八法在这个世界行无疮有，疮有是比喻什么？痛苦跟祸害啊，所以他就是就没有种种的障碍，就可以升到净土，哦，就成就这个八法。那八法下面，依着导师的解释啊，我们就是个别对应这里内容，先看一下好了啊。好，第一个是劳役众生不希望回报啊，第二个是待众生苦，第三个是等视众生，第四个是视菩萨如佛，第五个是未闻生法不会怀疑诽谤。而且这些生法不会跟声闻法相违背，就是要懂得会通。第五个啊，第六个，不会嫉妒比他人的供所获的供养，不会高自己所得到的利益。第七呢，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第八是一心求诸功德，大概是这样的内容。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说明哈。这瓜符中的内容大概是经文嘛，劳役众生而不忘报啊，这是单纯啊，纯粹是从利益众生为出发点啊，不为自己打算。好，待众生，待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做的功德尽啊，全部以施之啊，全部就布施给他人。好，痛苦归自己啊，导师对这段文的解释。痛苦归自己，福乐归他人，这是菩萨的心情。好，等心众生，以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使众生得到平等的地位。那接着在53页的最后一行，对于修行大乘法的菩萨，把他视之如佛，就把他当作佛一样，升起这个尊敬心。接着在54页第一行，随所未闻经，就是甚深的经，就甚深的内容，听到了不会怀疑，也不生诽谤，也不会以自己所修的大乘法如何的深妙与声闻而相违背。所以真能会通了知佛法，了达佛法的，所以对声闻法还有大乘法是可以得到合理的会通。这与所未闻声经啊，未闻的甚深经典，闻之不已，这样在菩萨戒中就有了，就菩萨戒条当中就有。好，接着下面第六点这边不及彼供，就是别人得到的供养不会嫉妒，不高己利，如自己得到的利养，不会因此生起高傲啊，等于骄傲啦，还有放逸啊，放逸比较是什么？依着这样子就觉得好像我行我素啊，豪放不羁啊，就没有约束自己啊。这有时候很难啊，当我们没有什么名气的时候，不受重视的时候，或许不会觉得。有时候我们太有名了，太多的名闻利养，很容易就忘失自己的修学的初心了。初心刚开始的心是什么？以什么为出发点去修行？好，第七个是常神己过，常行己过，不送彼短，不会去宣传他人的过失。所以导师的解释，多多反省自己的过失错误，少说别人的过失。好，第八个，一心求诸功德。好，我们看小节。好，这八法是菩萨为人为法对己对他的正常道，如果能依此去修行，就是往生净土的稳当法门。好，所以这一个字稳当就是一个保证。所以虽然后面会讨论到称名念佛，或是净土经典上面所说的到底往生净土，或者是像观无量寿佛经，我们说观无量寿佛经嘛，16种观行， 在最后面的第14、15、16关，而分作上品往生、中品跟下品往生。那在上品往生又分作上品上生嘛，上品中生、上品下生。那下品的往生一样是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下品人都是恶人啊，甚至是临命终时没有办法教他其他的佛法，而教他所谓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好像这边是稳当的方式哦，但是有些人就会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不得已的方式啊，导师说了不得已而去让他安心的方式啊。好，接着看到第二个经啊，除盖藏菩萨所问经哦。啊，这边经文有提到哦，在54页的最后一行，菩萨若修十种法，得生清净诸佛刹土。那导师的解释在55页啦齁。那刚说到这个维摩诘的八种法齁。那我们在注脚87上有列出这几个版本齁。那实际上跟导师说的应该都可以对应得到啦。有兴趣你就可以对应齁。像瓜弗一是我们比较熟悉维摩鸠摩罗什所翻译的。那瓜弗二是吴知谦所翻译的。瓜弗三是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齁。好，接着我们就看到55页齁，刚所说的在除盖藏菩萨所问经的十种法。那一样导师一样是把关键词列出来了齁。什么戒行清成就齁，行平等心成就广大善根。远离世间名闻利养齁，他这个还比较特别齁。就是要走，因为这样子齁就会避免我们嫉妒他人得到供养，就如果对应维摩诘经的话，或者是强调，因为我们接受人家供养，久而久之啊，或许会生起这个高傲骄慢心。好，下面具足净信，清净的信，还有精进禅定，修习多闻，立根，好，广行慈心。那这个广行慈心啊，我们看前面，因为主要是对应这个注脚88啦，初体字的大概是导师上面文都有列出来，但是这个广行慈心齁，这可能导师的缩写啦，就是把它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看注脚88齁，这个内容应该不会很艰涩，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88齁，经文这边菩萨若修十种法，得生清净诸佛刹土，和等为始，一则什么具戒清净哦，不断不杂，复无染污戒行成就，所以这个就导师所取的字要戒行成就。第二个什么行平等心，为一切众生设平等方便哦。第三个成就广大三根哦哦，所以它是广大的，所以是非少嘛，非甚少。第四个远离世间名闻利养等事。而且呢不懒惰，富不懒惰，所以对这件事情也不会懒惰，远离之外也不会，有些是远离这个这样的情境环境，但是呢心还是会懒惰，但是连心都不懒惰。好，第五个具足净信，清净的信，没有怀疑疑惑心。好，第六个发勤精进，舍离懈怠，这个就出体字的地方就是导师本文上面的取的那个内容了。第七个是具修禅定无善乱心，第八个修习多闻无恶慧的哈。恶慧呢，或劣慧跟恶慧是不一样，恶慧就是有带有这个邪见，邪见的恶慧，错误的认知。那劣慧是可能他没办法了解分别，就智慧没有那么明利啊，但是这个恶慧他可能可以了解，但是又错误。取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认识。好，第九个是立根智慧啊，无暗顿性。第十个，我们说上面我们这边嘛，没有把它标成这个标楷体，就是因为这个第十个哈，第十个的文是注脚88这个的第五行嘛，十嘛，广行慈行无损害心。好，所以导师有点是。取这个字的齁，它是广行慈行无损害心。 好，接着看下来，看到本文上面的啊。那除了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啊，在圣天王般若经啊、宝云经、宝雨经都有这样的十法。那详细的内容在注脚89了哈。那个人也试图去，就是分别有十种，像圣天王般若经，就是玄瓜佛于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这应该也是可以对应得到了啊，就是有十种。那瓜佛二是成朝的这个月婆首那所翻译，这个就比较明显有十个哦。那瓜佛三这个大圣宝云经，他自己就列出十个，那宝雨经也是如此啊。那详细的就大家可以看注脚89。好，就啊，接下来看回到本文上面的哈，在55页的第4行。就如同经文上面所提到的，成就广大善根啊，确实是啊往生净土的关键要诀的关键。就如同小本阿弥陀经所说，不可依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嘛哈。那如果在注脚90哦，玄奘瓜佛二玄奘大师的翻译是什么？非少善根。诸有情类当得往生，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好，所以这就叫成就广大善根。这有些时候我们都是取那个所谓的执持名号了，若一日，若二日，哈。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执持名号，我们在注脚好像没有啊，有。一样啦哈，我们一般都会取，你看注脚90啊，瓜佛一啊，我们一般都只看到这个不可以少善根福的因缘得生彼国，那就会解释什么是善根福的因缘，大家都会取说闻阿弥陀佛嘛，听阿弥陀佛就什么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7日一心不乱嘛，所以有些只是重视在称他的圣号，可是。重点应该是要达到一心不乱了哈，而且应该不是只是称名啊，所以在瓜佛二玄奘大师的翻译啊，这个导师的文上面也有提到了啊，就是在瓜佛二的最后一行，闻已思维，所以叫思维，叫意念的哈，就不是主，简单的说不是称名的，是你要心念，要去意念它，意念这个佛功的佛，依着佛的圣号去。观，或是去意念他的功德，而达到一心不乱哦。所以这个就是有不一样哦。我们后面会再讨论的哦，会再看到哦。接着我们看到56页，这边小节提到啊，《维摩诘经》跟《宝云经》所说的净土法门，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它是一般往生法，就是这些内容啊，不管是修八法或修十法啊，都是可以往生十方净土啊，所以是菩萨常道啊。哦，你修这样的法，你没有求生净土，自然也可以生净土啊，所以这是往生净土的必备资粮哦，必备资粮。好，接着就看到这个特殊的往生法哈，从56页这边开始哦。好，第一个是总名的哈，特殊的往生法在汉传啊，就中国流行，就是什么念佛法门啊，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特殊方便行啊。但是往生极乐净土的方式啊，还是有不同的方便，但是我们可能就会一般的人就会比较理解，或者比较广的，就是什么？称名念佛，然后，但是接下来导师所要强调是，是依着往生极乐净土的经典，所以他还是依着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经典，条理来说明，所以可是每一部经他所说的这个修行的方式实际上是不一样，那般若三昧经，我们大概也很熟悉了啊。然后第一个先说明这个经中主要的思想啊。第一个是什么？ 核心思想是要念佛得三昧，在定中去问佛怎么往生净土。好，另外的是解释念的意义还有它的修行。好，第三个是定中与佛问答。好，除此之外也比对其他的禅观的修行方式。好，这个比较是属于经中的内容。好，第二个是修行的次第。好，这个修行的次第在57页的，是要先念佛的色身，就是32相80随心。好，这一般就是所谓的观相念佛了。接着念佛法身，就念一切法本不坏，亦无坏者，这些内容就得一切法性空的空三昧，这就是所谓的实相念佛。那三昧成就是决定往生。那实际上这个要成就三昧，他接着有引用这个论，像大智度论所说，是比较属于立根上根气的所修行的自力的常观，就靠自己，他并不是靠佛的慈悲愿力。所以这一部经实际上是比较偏自力的，而且是要修常观的。好，我们先看一下了，这个看到56页，这个A 核心思想这边，波州三昧经呢，在汉译的时候就有译本哈。那这部经就说到念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就见到现在十方一切佛。那我们之前有提到这波州，实际上就是什么？现在十方佛现在前啊，所以波州本身这个词啊，这个意思就是十方诸佛现在前的意思啊，但是他的修行的方式这边就有提到嘛，先以阿弥陀佛为你意念观想的对象。好，当你见到阿弥陀佛，就可以看到十方佛。好，下面又提到着重观西方无量佛为方便，这边的无量佛上就阿弥陀佛了，就西方阿弥陀佛为这个修行的入门，而能见到十方的无量佛，就什么？十方佛。所以这几部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还有佛说阿弥陀经，这边就有提到，这边观无中在这几部经呢，着重于无量寿佛。因为你看经名也知道嘛，我们说无阿弥陀本身有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但是这几部经特别重视寿，所以就特别重视于临命终时。这个后面也会再看到了。那但是《波州三昧经》所说念佛，实际上是念佛三昧，是意念佛，意念佛而成就三昧哦。所以下面就会解释念这个意涵，念本身就是意念或是思维，或是摄心，摄心一处哦，铭记不忘了。在下面这里哦，这个念本身就是什么？摄心一处，令心铭记不忘哦，这里。在 B 下面这里，大概第五行。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哦。所以在第七个主题啊，庄严净土跟往生净土啊，在庄严净土就强调净土从何而来，是从菩萨因地发心修集功德去庄严净土，成就佛的时候才有办法显现净土。那菩萨为什么要发心去庄严净土？实际上就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是净土的核心的要义啊。在往生净土里面，就强这个主题里面呢，就强调两个，一个是一般的往生法，就是你不见得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举的是《维摩诘经》跟所谓的《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啊。那接下来是特殊的往生法，就依着往生净土的经典要开始说明。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波州三昧经》。好，那我们请合掌。